诸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前一次的课程提到了博学，广博的学习。那在博学当中，第一个最重要的，要从生活方面去学习。我们提到了孩子从小要懂得如何生活自理，从他自己动手做家事，照顾自己的生活，开始训练起。那当他从小懂得自我管理、自我生活，他在劳动当中就懂得对他人，尤其对自己的父母，懂得感恩。那因为从小就劳动，所以会很勤劳。那常常能懂得劳动，懂得主动协助别人，所以他人际关系一定会好，也会受人欢迎。而在劳动当中，会提升他的意志力，做事的承担能力，这个也是现在社会当中的小孩最缺乏的。所以我们也要在生活当中训练孩子做家事。第二点，我们提到的是生活当中的礼仪问题。孔夫子说：“不学礼，无以立。”没有礼貌啊，很难在人群当中立足。可能常常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就失礼，就得罪他人，无形当中啊，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阻力。相同的。有礼貌的人走到哪都能够让人家欢喜，增进他自己人生的助力。我们有一个朋友有提到，他说他在过海关的时候，那因为海关人员每一天他要检查的人数有多少？诸位朋友，您想想看，有多少？多少？可能几千个都有哈，几千个人都要做同一个动作，请问你做得到吗？你的耐心有可能维持几千个人吗？所以我们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些海关人员每天干这个事啊，其实他也很疲累。所以我们这一位朋友，他要过去的时候，证件放上去啊。就给这个海关呢、深深的一鞠躬，你好。这个躬一鞠下去啊，哇，这个海关人员终于露出灿烂的笑容，而且啊，连看都没看就给他盖上去，赶快过去。所以这个有礼貌啊，很吃香的。所以我这个朋友啊，他也很开心，他说孔夫子讲的是事实，确实有礼貌的孩子啊。有礼貌的人啊，绝对不吃亏，而会得到很多的爱戴。所以学礼啊，一定要从小做起。我们光说一个对人见面的微笑，微笑是国际性的语言，都可以通的。但是孩子假如从小对人就没有善意，你要突然呢叫他笑得很灿烂呢、还真是很困难。好，要跟人家鞠个躬啊，要鞠得很真诚，那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在一些对孩子上的课啊，光是鞠躬鞠了多久？就鞠了2、3个月。鞠到啊，他那个躬鞠下去的时候，都是打从心里的一种恭敬，因为任何一个动作啊。他对你的内心都会有一种互动，所以当我们慢慢慢慢这个功能举下去呀、心就越来越谦卑，心就越来越恭敬，这是从外慢慢内化。有一个孩子才4岁多，我们教导他一个礼仪，就是吃饱饭起来的时候呢，一定要跟同桌的人说。大家请慢用， 然后才离开。诸位朋友，这个动作重不重要？我们人啊，是群居的一个团体，绝对不可能说一个人独自生活。那在群居的生活当中，你的礼仪越具备，跟人的相处就不容易产生一些摩擦。比方说今天你跟一桌同事去吃饭，那你先吃完了，一句话也没讲，咻就离开了。坐你旁边的人就看看别人说，他今天是不是跟女朋友吵架了，是吧？有点失礼，因为毕竟大家是团体生活，互相啊打个招呼，人家才不会觉得很唐突。所以给孩子从小就养成这种时时啊能够跟人家打招呼，跟人家问好的这个习惯啊，对他来讲就很重要。他也会时时想到别人的感受。所以有一次刚好我们的幼儿园啊，每一个孩子都这么做，所以一形成风气啊，大家都做得挺好。而且啊，连老师也要怎么样，也要跟着做。那每一次老师站起来，然后向所有的小朋友鞠躬说大家请慢用，小朋友都笑得很开心。为什么？他们觉得很欢喜，你看大人跟我们一样都要做，所以他心里很服气。假如你只要求他做你不做，当你不在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可能就不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做给小孩子看。刚好有一天吃饱饭，只剩下一个小朋友还没吃完，这个孩子才4-5岁哈。结果他呢站起来对着桌椅板凳说大家请慢用。旁边的老师都笑起来。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到啊，孩子的天真。一个人求学问啊，一开始不是学变通，一开始要先学老实。他这么老实啊，他往后一定会依教奉行。好，所以礼啊是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距离。那我们上一节课提到的是打招呼的礼仪，所以孩子啊跟长辈鞠躬啊，那个距离要抓好，在鞠躬当中眼神要看着长辈，鞠下去的时候叔叔好，抬起来，这都是从眼神到动作。其实最重要的本质啊，就是一个敬，恭敬心。所以礼是外在的仪式，但是本质是什么？分不开恭敬的心。所谓礼敬礼敬。最重要是这一个恭敬的心一定要提起来。很多孩子你没有教他这些礼仪，但是他对长者有恭敬心，他表现出来的行为你还是会觉得很舒服。那我们之前是提到打招呼，再来接待客人也是要有礼仪。有一次我们老师在教小孩子礼仪，也是从一开始客人一进门也教他们敲门要敲几声，敲几声，敲三声，而且不能敲得太急促，你太急促了传递给屋里面的人，他就会被你带动啊，也很紧张，刚好他又在忙其他的事情，一时间不能来开门，他的心里就会砰砰砰砰，所以开门也缓一下，敲三声。那一开门呢，接待客人呢要先鞠躬，阿姨好，叔叔好。刚好这么一教完呢，中午吃饭正好来了一个阿姨，这个阿姨一开门啊，六个孩子真的要去接待客人。所以当我们的教学跟生活结合的时候，孩子会学得很有兴趣。 所以这个门一开啊，六个孩子同时说：“阿姨好。”结果这个阿姨连门都不敢进来，她说叫受宠若惊，从来没有这么被盛情款待过。结果一进门啊，孩子真的帮他拿拖鞋，这个拖鞋一拿，一定是放着让阿姨一进门直接怎么样，可以穿上。所以每一个礼仪啊，它都含有什么呢？含有替别人着想的一种本质在里面。所以阿姨一进门啊，小孩就马上说：“阿姨你请坐啊！”就引阿姨到这里坐好。假如这个小孩说：“阿姨你自己去那里坐”，这个礼又不通了啊。所以先引阿姨去坐好，坐好之后呢，马上啊去倒水，然后再阿姨请喝水。这个就是接待之礼。当您的孩子这样去接待长者、接待客人，客人跟长者的印象是什么？他会觉得这个孩子很有什么？很有家教，很受教育。我们小时候最怕别人说我们什么？没有家教。一说我们没家教，不管干啥坏事马上都停下来，因为真的很怕这个父母对我们恩这么大，还让父母蒙羞，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所以是接待客人的礼仪。再来，在公共场合当中，这个礼也不可失。比方说接待跟长者一起吃饭，长者立幼勿坐。现在的孩子到饭桌上怎么样？马上就坐下去了，都没看看长辈坐了没有。所以当孩子处处只想到自己的时候，他的恭敬心在哪？不见了。小孩小时候恭敬心就不见了，请问长大能不能马上找回来？很难啊。所以我们光是现在要找到一个很有礼的孩子，你都觉得怎么样？不好找。我们在深圳的幼儿园，以这个中国文化来教导的孩子，出去外面都会引人注目，因为在路上遇到长辈啊，那个90度躬啊就举下去，甚至有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孩子都超过120度，头都快顶下去。所以旁边的一些路人一看到啊，都会露出很惊讶，然后呢很赞叹的眼神。哎呀，现在还有孩子这么恭敬心对长者。所以在吃饭的时候，一定是长者先坐，晚辈才坐。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所以吃一定是长辈怎么样先吃才对。我们小孩子一起吃饭的时候啊，小孩子还会帮长辈啊夹菜。有一个孩子送来2个礼拜，刚好回家里去啊，跟家里人一起吃饭。那刚好那一天一开动啊，他就帮他爷爷奶奶夹菜。本来爷爷奶奶还不是很认同中国文化，这个动作一做啊，哇，这个才受2个礼拜教育，差别很大。处处啊先想到谁？长者啊先想到爷爷奶奶。所以慢慢啊，长者就很能接受用中国的这个教诲来提升孩子处事做人的态度。那我们在教小孩当中，还会告诉他们坐啊有主位，有主位，那他就知道呢哪一个位置应该让给长辈。因为主位都是能够掌控啊整个吃饭的情况的人去坐在那里的，应该大部分都是正门口一对进来，这一个位置就是主位。所以我们那些孩子都会让那个主位出来，然后当老师一进来啊，他们会先站起来，然后等老师坐了， 他们才坐下来。刚好那一天我从杭州回来，我一进去呀，他们也站起来。然后当我坐到那个主位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转那个桌子。我就说干嘛转桌子？他说因为啊，我们那个桌子它刚好啊有条纹，那个条纹一条一条啊对着主位是不礼貌的，所以他们一看我坐下去啊，就把那个桌子啊转到条纹没有对着我的方向。所以诸位老师，孩子不止成就了恭敬心，还成就了什么？他的细心，他的观察力啊，就这么一点一滴啊就提起来。我曾经听说有一个企业的主管，他有一次接待一个广东的客人，那接待广东的客人一定点什么菜？当然点广东菜嘛。就他带了几位员工去，这些员工是湖南人，湖南人喜欢吃辣，口味比较重，广东菜比较没那么重。结果一带出去，这主管带员工出去的用意在哪里？用意在哪？当然是帮忙招呼客人，难道带我们出去好好吃一顿吗？所以你看现在啊，年轻人到底懂不懂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在家知不知道晚辈怎么扮演？他在公司知不知道下属怎么扮演？那个都要从他的礼仪当中啊，点点滴滴形成这个态度，都不是你马上教就会的。结果这么一带出去，不止没有帮忙照顾客人，还在那里说这些菜怎么这么难吃，还在那里几个人在那里讨论这个菜太难吃了。刚好有一道菜啊特别辣，哇，他们一看很兴奋啊。菜一上来，应该是长者先吃还有客人先吃，马上怎么样转到自己面前来就开始吃啊。结果这老板啊一看呢，赶快转到客人面前，结果转没多久啊，他们又把它转回来。所以这个老板很无奈，说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啊，连这些基本的礼仪啊都不懂，因为啊没有处处替人着想的心，就失礼啊，就自私啊。所以诸位朋友，您的孩子假如往后要得到很多主管很多企业家的赏识啊，这个礼仪这一课啊不能不上。当老板把他带出去之后，老板觉得一身轻松，哦，他都会招呼的服服帖帖，那你看他要用谁？所以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就说每一次主管啊就喜欢找他去。为什么？他随时随地就知道这个时候该什么倒茶了，倒得又那么自然，人家一看就很舒服，哦，这个时候该帮忙夹菜了都不用叫，因为从小啊做习惯。所以这个是接待的礼仪，让人家宾至如归，就会一团和气。那只要和气，事情就能够啊办得顺利成功。所以见面的接待，这个礼仪也要学，而这个礼仪的学习也有赖啊我们家长跟老师在生活当中处处提醒，这要有耐性啊。再来，接电话也是接待，接电话的礼仪也要教。诸位朋友，你有教你孩子接电话的举手。所以我们成人啊，常常会觉得很多事情很重要，一定要教，谈起话来都头头是道，这个教做人做事最重要。结果回到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跟学校里面，有没有教？有没有？我们大人的心啊太浮躁啦。像我们当老师的人，明明知道做人做事很重要，但是每天在那里赶进度啊， 感的心都很浮躁，心一浮躁啊，就没有看到这些点点滴滴教育的机会点。我们今天从九龙公园经过，在那个游泳池前面啊，有一个走道，这个走道也差不多有20米，这么宽的走道，结果一堆小朋友通通围住，老师站在前面整队，把所有的路都塞满了，失礼啊。但是老师有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所以给孩子什么，只要我们要干嘛就干嘛，没有去顾虑到这个行为这个动作有没有影响到他人。所以确确实实啊，教儿教女啊，先教自己，教学生啊，也要老师自己先学好才行，不然啊，很多机会根本就没抓住。所以接电话也是很重要的礼仪。比方说孩子接起电话来，一定要先跟对方问好，你好，请问你找哪一位？那对方假如是找父亲，说啊，你先请等一下，我去叫我父亲，就可以去接了。那假如父亲不在呢？阿姨对不起，叔叔对不起，我父亲不在，这样有没有算完成了？没有。我们《弟子规》说，长呼人即待叫，找爸爸了，当然我们赶快去通知爸爸来。人不在呢，几急到。以前因为没有电话啦，所以你父亲不在了，当然是走来长辈面前说，叔叔，我父亲不在，请问你有什么事吗？有没有我可以转达的？这个就把事情啊能够办圆满。所以不要小看这一个习惯，现在人做事啊常常有头无尾，好像都做交代的，我反正我有做了，就是从小啊点点滴滴都不懂得收尾。所以这个礼仪如何从头至尾让人家觉得很放心，让人家很舒服，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机会。所以马上问说，请问你有什么事我可以交代我父亲吗？或者说，您假如很急的话，那您可以直接拨我父亲的行动电话，他的行动电话是几号。假如你接到这样的孩子给你这样的接待，这样的回应，相信啊，我们听了会觉得怎么样？很舒服。那以后长大你要不要用这样的孩子？办事情都能够处处啊做很好的结尾，这些能力很重要。所以连接电话也要学习，也要训练。所以诸位朋友，您最近接到孩子接电话都怎么个接法？接起来，喂，找谁？好，你妈妈在不在？不在。去哪里？不知道。挂了，因为他还在想，我还要看电视。不耐烦。所以这一些生活点点滴滴里有赖啊我们老师还有家长处处提醒。而当他真正有做到的时候，我们也要适时的给予他肯定，给予他鼓励，他会越做越欢喜。接待要有礼仪，送客也要有礼仪。我们的老师啊，客人离开的时候，他都会站在那里啊，等客人离去，他才走。那刚好有一些家长呢，来找老师，找完之后，看着老师一直在那里等啊，他们的内心啊，很感动，可以直接感受到这些老师对他们的什么尊重。所以当你是很真诚的去做出这一些礼貌的动作啊， 常常都能够让人家心生感动跟欢喜。因为《弟子规》里面有一句话叫过犹待百步余，这个就是送客的礼仪。我有一次送几位朋友走，那我们目送他们离开，因为啊，人跟人的缘分很难得啊，都希望呢看着朋友离去，自己心里也很舒服。就刚好他们搭了的回去的时候，有一个女老师啊，她的裙子刚好关起来了，就露在外面拖地了。我马上啊打一通电话给她，说你的裙子现在还露在外面。好，她马上啊把它拿起来，她突然内心很感动。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她的裙子还在外面拖地啊？我们是目送啊，过犹待怎么样？百步余。我们自己教别人这么做，自己一定啊也要做到。那在教礼仪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直接让学生、让小孩啊实际操作，他们会做得很有兴趣。那在这个送客当中，我们就会引导孩子去感受一下客人的感觉，就找两个小朋友，一个当主人，一个当客人。然后当送到门口的时候，就叫那个小朋友说再见，马上门怎么样，啪把它关起来，然后所有的小朋友都笑了。那接着呢，我们又把门打开，把这个客人请进来。刚刚跟你说再见，马上把门给你关起来，你有什么感受？这个客人就说他好像恨不得我赶快走我下次不来了所以让这个操作当中呢，让他们实际啊去感受到别人的感觉。后来我们就会进一步说，那诸位小朋友应该怎么样送客人，才会让人家觉得宾至如归，才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这个时候就是要用一种讨论的方法，让学生来参与这个教学。那学生就说应该送到电梯口。那我们就问啊，那假如没有电梯怎么办？那应该送到啊楼梯转弯转进去看不到的地方再回来。所以这个就是让他们亲自去操作，学习送客之礼。所以生活当中礼仪啊处处皆是。当我们在家里也好，或者在公共场合也好，都要时时叮咛孩子懂得守礼仪。比方说我们电梯出来了，当我们在等电梯的时候应该怎么等？应该怎么等？好，一定啊要先设想到电梯人一出来一定要走，所以一定站两侧。所以这 点点滴滴都是一种礼仪，都是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当我们在生活这些细节部分你都时时提醒孩子要想到别人，那他就很能提起替人着想的恭敬心，他的礼仪啊也会做得很好。所以生活教育处处皆是，所以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博学，处处留心接学问去学习。那假如在求圣贤学问当中啊，那这个博啊是等到掌握圣贤教诲纲领之后才来博学，这一点就很重要。因为你能掌握纲领了，你才知道圣贤的教诲的重点在哪里。假如你一开始学得很杂，你就会不得其门而入。所以博学基本上是在扎圣贤学问五年之后才博学。所以三字经说 教之道贵以专，而学之道也贵以专。教学要能师之道合，教学求学要能有所成就，这个就要有师承。一定要有老师的承传才行，也就是师道。现在人求学有没有师承？我们现在看看很多读书人，很多有在深入经典的人，您跟他对谈当中，他有没有常常提到自己的老师？很少，基本上他自己有兴趣，他就自己拿来看，拿来读。有一个很年轻的老师，他20几岁，他读过好多经典，比我多太多了，什么老子、墨子他都看，梁启超、苏轼，哇，看的书真多。他第一天来听课的时候呢，脸很傲慢，没什么笑容。后来呢，听了5天，第二天、第三天，整个态度啊就转好。他说他第一天听课的时候，他挑出了我4个缺点。你看他来听课是来听什么的？然后呢，他听到最后呢，有一种感觉。他说，他本来觉得啊，圣贤学问就是要像他这种水准的人啊，才可以学习。然后他听我们在课堂上啊，把圣贤学问讲得跟生活这么结合啊，他觉得很难过。把它讲成这么简单，他很难过。当这一位老师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事实上啊，是很难能可贵的。他把他内心啊，很阴暗的部分怎么样，都啊坦白出来。所以他发觉啊，假如读的书再多啊，而没有去落实的话，一定是增长他自己的傲慢。而他学的这么杂，是因为没有什么，没有老师叮咛。他学了这么多都没有落实，真正好的老师会让他的学生这么学吗？那不可能的。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只要你是学习圣贤学问，一定要有老师。当你要跟这个人学，他没有老师，那你也不能跟他学。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正法无人说啊，虽智莫能解，不可能有人可以自己无师自通。所以现在市面上很多人就说，这个道理啊，学问都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很多人一听啊，觉得他好厉害哦，很崇拜他。其实要小心啊，那都是骗人。所以现在很多在我们中国文化也好，或者在宗教界啊，很多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要有眼睛去判断这样的老师好不好。那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德行，一个人是不是值得你学习，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他的存心有没有厚道？孔夫子的学问啊，都以一个仁字啊为核心，而仁啊，绝对不是摆在《论语》、摆在《大学》里面。仁是在哪里？是落实在时时处处与人相交往当中。有一次，我跟杨老师去买水果，结果老师啊，他看到呢有好几摊在卖水果，结果他一走过去啊，走到了一摊水果看起来是最不好的， 然后那个卖水果的这位太太啊，年纪比较大。后来呢，老师就把他一些看起来比较不好的水果买了。我就问老师，老师你为什么跟他买？梁老师就说啊，这一摊水果假如今天我们不买来吃，可能明天怎么样就烂掉了。而且说实在的，农民的日子啊很辛苦的。我在海口的时候常常看到很多卖水果卖菜的，常常啊五六点怎么样就挑着担子啊沿着街这样子卖，非常辛苦。假如今天又没有人跟他买，他可能生活啊又会很拮据的。所以买水果是为卖水果的人想，买水果也是珍惜食物。那刚好上一次我们在北京办课程办了五天，那杨老师刚好在各地啊在忙一些事情，最后前一天呢，杨老师刚好回北京去，当天晚上啊他就到我们住的宾馆去看这些学员学习的老师。那这些老师一看到杨老师呢，杨老师马上呢就跟他们说，他说啊，我们的老师啊哪一些地方讲得不好，你们啊一定要帮我们指出缺点来。那第二句话又说，有招待不好的地方啊，请你们多多包涵。那第三句又说，学习很辛苦，你们都学五天了，一定很累，一定啊要好好休息。老师这三句话对我们都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时时啊对别人所做的都觉得是应该的，但是啊也会常常反省自己还有没有做不足之处。所以呢，我们要找老师啊，一定要找仁厚的、存心很厚道的，这样的才是真实的学问。第二个，要谦卑。要谦卑，学问深时意气平，越有真学问的人心平气和，绝对不会傲慢。所以说稻穗越丰满垂的就越低。在中国文化当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至圣先师孔老夫子，而夫子在他论语，在论语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夫子说他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夫子一生所有的教诲，他说没有一个是我发明的，没有一个是我创作的，通通是古圣先贤承传下来的教诲。所以夫子非常谦卑，而我们历代这些圣贤人也秉持夫子的谦卑精神，所以中国人绝对没有版权所有，盗版必究。因为在创作这些文章当中，圣贤人的存心是什么？圣贤人的存心是不是想着我要赚一大堆稿费啊？不是，他们的心中都想着希望啊，这一些教诲能够利益到一些人，是这样的存心来写。所以对于很多宇宙人生的道理啊，就悟得特别深刻。现在西方我们是念教育的，很多西方教育心理学里面的理论，他们都说这个是某某心理学家发明的，这个又是某某发明的。 其实这一些心理学的理论啊，在古代几千年的中国经典里面都有写出来，但是我们的老祖宗绝对不会去跟他争这一个版权所有，只希望啊赶快利益他人的生活，这个才是重点。所以呢，我们要去观察除了仁厚之外，他要很谦卑。我们也可以从观察这一位老师啊，他是不是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人啊，感情特别丰富，刚刚才看到这一个老师，旁边的人把他歌功颂德一番呢，你马上呢双膝就怎么样，就跪下去了，都还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历啊，这个就不够理智。所以要观察他所作所为是不是言行一致，我们不能感情用事，要用理智应事。能做到啊，才说的是圣人，他都通通都做到了他才说，这样的人你会打从心里怎么样佩服他。那说了之后都能做到啊，叫贤人；说了之后做不到啊，叫骗人。所以现在骗子很多，好，诸位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去看。有一些作家很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那当这一些读者一发现这个作家品德不好，集体啊把他的书怎么样拿起来烧掉，烧掉。其实要怪这个作家还是要怪读者，读者你自己要去观察他的文字跟他的做人是不是相应啊。而且说实在的，纵使不相应，你也不需要去烧那个书吧，见人善即思齐嘛，他所讲的话假如还很有道理，你还是可以好好去做嘛。那看到他不能言行一致了，那我们就了解确确实实学问，真实学问啊，再能够落实能够实践，对他也可以用一个比较宽容的心去对待了。我们在那里烧书的时候内心怎么样，很气愤啊，那气愤当中呢，这损害自己的身体，没有那个必要。那在目前这个社会比较复杂的状况，也有赖啊我们自己去观察好，再去跟这个人学习。而要进入学习的时候，中国的师承特别强调三件事情。哪三件事呢？释金空教授在跟他的老师李炳南老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李老师跟他开了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师承。第一个条件是只能听这个老师讲，其他的人的都不能听。诸位朋友，第一点哈，现在人容不容易做到？就不容易了。现在人很喜欢新鲜，喜欢听越多怎么样越好。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朋友在聊，哦，哪一个人又很好，那一个老人又很好，一个人听了四五个老师的话， 一个老师啊指一条路，两个老师啊就双叉路，三个老师呢十字街头，三叉路，四个老师就变十字街头，要走向哪里去？所以只听一个老师讲，他对你负责。当然你挑的这个老师一定要是啊有学有修的，而且是过来人，他已经走过很多正确的路，那你跟着他学就有保障，就没有问题。所以第一点呢，只能听他一个人讲。第二个，李老师又对释净空教授说，第二个，你所要看的所有的书都要我同意才能看。为什么有这一个规定啊？所以其实我们在领受老师教诲的时候，不要先想自己愿不愿意做啊，要先想老师的存心，老师的用心是什么，为什么老师会这样要求我们，一定有他的要利益我们的地方。所以不要只想着哦，这样我很难受，都没有去感受到老师这个要求背后的一种爱心是什么。其实第二点啊，叫我们所看的书都要他同意，是要防止我们看杂了，防止我们受到其他不正确思想的污染。第三个，从前所学的老师一概不承认，全部从头怎么样再来。这一点啊，是要服我们的什么傲慢心呢？一个人假如还觉得自己还真是值得骄傲啊，就好像一杯水怎么样，要满也没满，就在那里响叮当啊，但是呢要再加进去水啊加不进去，所以就半杯水。所以老师说从前所学一概不承认，希望我们什么把自己的这种慢心啊放下，让心态归零，用一颗谦虚的心来领受老师的教诲。所以这三点呢、啊、就是师承。而释净空教授做了三个月之后，跑去跟他的老师讲，他说老师啊，你叫我守五年，我不只要守五年，我要守十年。为什么他想守十年？因为守了三个月之后，整个学习状态非常好，心啊清净了，不受外面的污染，而只听一个老师的教诲啊，整个圣贤人的纲领啊就能够快速去掌握。所以深刻体会到老师的这一份爱心跟一种存心，自己马上啊要再加五年。所以这五年啊就是一门深入，就是把根基啊扎得很牢。五年之后你接触其他的经典，你马上会触类旁通。所以这一点啊要坚持的下去。那我们光是学习这一本弟子规啊要学多久啊、学一生。来给这位朋友掌声鼓励一下。弟子规是掌握了几千年来圣贤教诲的纲领，所以是要一生啊奉行。诸位朋友，您只要坚持三个月，早晚都念一遍，而且不只是念，早上提醒自己要落实，晚上又懂得反省，三个月之后，保证你会感觉自己的道德学问呢、啊， 提升起来的感觉。到时候不叫你读啊，你怎么样？你自己都欢喜要读诵，好，要受持。那学问是这样去扎根，而世间所有的艺术艺能也不离这一个原则，都要先专先啊，把我们的心啊安定下来，才能学得好。我们中国啊，艺能当中最重要的是六艺，叫做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六艺，古代孩子啊要学这六艺，而学这六艺的目的在哪里？陶冶性情，还是不离啊提升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现在人学艺能干嘛？做什么？
赚钱
啊，赚钱。你看目标就怎么样，就错了，目标都错了，再怎么努力还是什么，还是错的。所以说努力有结果啊，不一定有好结果。我们有一个书法家李老师，他整个学习过程啊也是非常微妙，他去请教过很多老师，花了一大堆钱，结果都没学到真本事。后来已经穷得不得了了，刚好遇到他一生的恩师，这个老师不止不收他钱，还让他住在他们家。因为真正有道德学问，真正有这个艺术修养的人，他不是重视那个钱，他重视的是什么？是有没有人可以承传这个什么文化下去。所以一看到这个李老师很受教啊，李老师常说啊，他所有的同学都比他聪明，他最笨，结果老师最喜欢他，因为他老实。他在老师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老师很细心的把从书圣王羲之传承下来的笔法传给他。在传这个笔法的时候，他的老师跟他讲了一段话，他说，我把这个笔法传给你，假如你没有德行啊，你这一辈子可能会被我害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笔法你一学到之后，你马上啊会名利双收，你一定会有很多学生来跟你学习。这个时候你名利一双收啊，就是你人生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没德行，又不懂得谦虚，所有的啊障碍就来。那名跟利一有了，你又开始生活挥霍起来。所以有一个书法家后来名利双收，没有德行了，老婆啊告诉他说，你再不回家，我就跟你的孩子同归于尽。结果这个书法家还是不知回头，后来太太啊开瓦斯啊跟小孩同归于尽。结果这个书法家后来还娶了那个另外的女的。所以一个人有才华而无德啊，不止伤害自己啊，还会伤害所有疼爱他的人。 所以学习艺术的目标我们要清楚，是要成就德行。好，那这一节课先到这边，谢谢。